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活石建造成为灵宫。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的名词会多次的重复出现，比如说祭司、先知这一类的名词就出现过好几百次。但是呢，圣经中也有一些名词只出现过一两次，这些名词呢就包括了活石和灵宫，这两个词是绝无仅有的，只有在彼得前书里面出现过。那么活石和灵宫，那这两个词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这两个词跟你我这群属神的儿女有什么关系呢？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请弟兄姊妹们留意第五节里面的你们，所指的就是你跟我。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你我就是活石，但是活石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呢，是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灵宫。举个例子来说明，在某一个地方正在建一所教堂，在建筑工地上有两个工人，他们在午休吃中饭的时候，有人进来问他们说，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其中的一个工人就回答说，我在这里打工赚钱养家。那另一个工人呢，是基督徒，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在这里在建造圣殿。为什么两个工人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他们的认知却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一个说是在打工，一个说是在建造圣殿。弟兄姊妹，差别就在于你怎样看你的身份，你怎么样看你在神面前的地位，你怎么样看神在你生命中的心意。因着看法的不同，我们在教会中同样的侍奉，却可能会有不同的果效。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今天来教会里做什么？你可以回答，我在这里聚会，我在这里做礼拜，或者说我在这里在尽一个基督徒的本分。是的，这些回答都是对的，没有错。但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是一个活石，我来到这里，我在敬拜当中，我要让神的手在我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建造，到最后使我能够成为灵宫，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成为能够彰显神荣耀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基督徒像活石是有生命的。在这段经石头，一种石头是活石，另一种石头呢是房角石。这两种石头呢，都是在形容耶稣基督。这里说主乃活石，并且指明了他就是圣殿的房角石。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活石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形容基督徒在主里面也像那个活石。彼得呢，他借着这个来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像活石，但是我们这个活石还只是一个半成品，还要不断的被加工、被建造，以至于最后才能够成为灵宫。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我们要成为活石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的生命？到底我们怎么样 被建造，那个灵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宫？首先呢，我们要清楚，基督徒像活石，活石不是说这块石头是活的，所以它就可以动来动去。如果要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我们每基督徒啊，每天每个礼拜天都可以跑来跑去？今天来这个教会，做礼拜，明天呢到那个教会去，下一个主日到另一个教会去做礼拜，那就游走于各个教会之间，而不需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归宿，不需要固定下来，不需要在一个教会里边委身，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的，如果彼得所指的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不需要用活石这两个字，他可以用一个更为贴切的词，那就应该是滚石。活石这个词实际上在英文的翻译和原文是很接近的，英文翻译是 the living stone， 不是 rolling stone， 哈，同样都是 stone， 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很大的不同。 living stone 主要强调的是 living， 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并不单是一个人的组织，它不是一个 club， 教会是有生命的一群人，蒙神的拣选聚集在一起。看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这就要看他有没有活的证据。这活的证据啊，就是说你会成长，这活的证据就是说你会越来越成熟，你的生命呢会越来越丰盛。弟兄姊妹，你属灵的生命每天都在成长吗？今年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比去年更加成熟了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问的一个问题。记得我小的时候，正是赶上这个中国那个挨饿那个时候，60年前后，这赶上挨饿时期，我从小就营养不良啊，所以长得干瘦干瘦的，啊，个子非常小。大人们常常是指着我说，这孩子将来长不大，这孩子将来长不大，对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在学校里呢，上小学的同学都管我叫矬把子，矬就是矮的意思，北方呢就是矬把子，很蔑视的是吧，这个小矬子是吧。所以呢我就很自卑，为了让自己啊这个能够长高，我就经常就是拉在这个门楣上边，我就吊在上边拉自己的身体哈。那么那个时候呢，希望自己这个能够尽快的长个子啊，正是有这样的希望，那么我就是不断的做着努力。后来果然还是有些果效的吧。等到我初中的时候哈，我在排队的时候，过去老是老排头，那现在我能排到初中的时候能够排到第七八位上了啊。那么一个人，你要想确定自己身体是否成长是很容易的。有把尺子量就够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门框上吊的时候啊，我在这个门框旁边是刻上尺度的，每天要量自己的身体是不是长高了。后来果然长高了，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身体你有把尺子量就可以了。但是呢，如何确定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我们必须要找一把属灵的尺子来量我们是否成熟这个尺度。那今天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呢是从圣经里边来的。那么这个尺度呢，可以帮助你我来自我检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成熟。那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3:12-13，相信弟兄姊妹们很多都很熟悉这一段的这个故事哈。那这里就是讲到亚当和夏娃这人类的始祖啊，神吩咐他们不要吃园中那棵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绝对不可以吃的。可是他们还是吃了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个发现，看到自己赤身裸体啊，那么就感到很羞耻，因此他们就开始躲避耶和华神。 但是呢，耶和华神来寻找他们，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吗？当然耶和华神他是知道的，但是神要他们自己来回答。那么亚当回答什么？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棵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于是呢，耶和华又问夏娃说，你做的到底是什么事呢？夏娃就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亚当和夏娃这两个人有三个共同点啊。第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都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们都违背了耶和华神。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做错了事的时候啊，他们统统都不承认。第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人都可能会做错事，人都可能会犯罪，但是看一个人成熟还是不成熟的这个标准呢，不是要看他会不会犯罪，而是看他犯错犯罪以后的态度，看他如何面对罪。这个态度啊，就像是一把尺子，可以衡量出他是不是在成长，他是不是在越来越成熟。一个不成熟的信徒啊，他就会失去一种能力，失去什么能力呢？他就会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不但他不能自己反省，他还要推卸责任。那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他可以从错误中找到他自己的责任，而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呢，则是在错误中推卸责任。错误都是由别人，都是由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弟兄姊妹，如果用这个标准来检测的话，你觉得你有没有成长？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的属灵的光景如何呢？如果你发现你属灵的光景不过就是 so-so， 那么你会觉得这是谁的责任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责任推给忙碌的生活，推给工作的压力，我们会把这个责任推给我们周边的人，推给我的配偶，推给我的儿女，或者是推给什么，比如说教会查经班没有，好像没什么供应，教会的讲台不够好，等等等等。但是你有没有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想过，如果你的配偶、你的儿女的属灵的光景不好，是不是因为你没有做出好榜样，你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呢？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就会跟神讲说，主啊，我错了，我没能好好的扮演我该有的角色，在家庭里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头，我没有好好的带领我的配偶和孩子，使他们在家里能够遵行神的话。不但如此，我自己也常常犯错犯罪，影响了他们，我这是罪上加罪，求主饶恕我。弟兄姊妹，这就是一种成熟的表现，你可以从自己或别人的错误当中找到我们自己的责任。你常常是属于哪一种呢？你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好了，上面我们思想过活时的活这个字的意思，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石，也就是石头。彼得呢，在这里用了这个字，他想到他看到的一定是当时建造圣殿的主要的材料是什么？石头，是大石头。你到耶路撒冷去看，那留下来的那个哭墙，那个西墙，当时圣殿的西墙都是大块大块的巨石所砌成的。在马可福音13章里边记着说，有一天耶稣门徒和门徒从圣殿里出来，其中呢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夫子，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是的，耶稣时代的圣殿那是富丽堂皇，圣殿里边啊，圣殿你看里边那个地面是大块大块的石头铺成的，墙壁是大块大块石头砌成的，非常的宏伟壮观。 所以我们看到石头是圣殿的主要的建材，有形的圣殿是如此，无形的圣殿也是如此。彼得在这里形容我们要成为石头，要成为一块活石，是神借着他要启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建造教会的材料。请弟兄姊妹们留心，在彼得讲这活石之前，他先提到了另外两样的东西，用来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成为那两样东西。那两样东西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大家看到的这两样东西就是花和草。弟兄姊妹，石头跟花和草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石头是可以用来建造的，而花草是不能用来做建材的。花草是用来做什么呢？是做装饰品的，是摆在那里，是让人欣赏，是让人看的。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当我们看到花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呦，这花真是好漂亮啊，或者说，哎呀，这花闻起来真是香啊，哎呀，这个草怎么长得那么青翠碧绿啊，就好像看到人的青春时期是那么的有活力啊。我们每一个人不是都很喜欢人家欣赏我们吗？是吧？夸赞我们又年轻又美丽吗？是不是？弟兄姊妹，彼得在这里要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像活石，千万不要像这些花草。你的生活，你的侍奉，千万不要像花草，只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和夸奖的。如果你的生活，你的侍奉只是为了这些的话，你的热情也只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花草的生命，草会枯干，花会凋谢，人的欣赏也一定会枯干，人的称赞有一天也会凋谢。所以你要是想被神建造成为灵宫的话，你一定要成为石头。那么石头是什么呢？石头是经得起环境的磨练的，石头不管你怎么踩，怎么践踏，怎么折磨它，是吧？它仍然是石头。在旧约里边呢，有一个人物，他本来是要建造圣殿的，但是耶和华神对他说，你暂且不要建造，你可以为圣殿预备材料。我们都知道这个王是大卫王，上次我讲到他还提到他呢啊。那么大卫王呢，他预备了建造圣殿的材料，但事实呢，更重要的是他预备了他自己，他自己的生命就是圣殿的材料。我们看到大卫写的许多诗哈，非常安慰我们，特别诗篇第六十六篇里边，大家注意到有一句话，他描述他生命的历练的时候说，他说你使人坐车压我的头，用这么一个形容。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大卫他的生命就像他的头一样，是可以被碾压的，但是他没有被压碎，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他可以昂首挺胸啊。大卫的生命他是非常的坚韧，是吧？他的生命非常的刚强，就像这石头一样，他可以经得起风吹雨打，这就是圣殿的材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经得起打磨吗？你会不会经历一点点的风暴？你会不会经历一点点的难处？你是不是在侍奉当中被人指点一下、批评一下、论断一下，你马上就凋谢了呢？你马上就枯萎了呢？你觉得你的生命到底是像石头还是像花草呢？用石头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石头还可以重新被建造， 很多的建筑材料我们看到只可以用一次，比如说水泥，比如说油漆，都用过一次，用过之后呢就不能再用了，但是石头还是可以再用的。就在以色列历史上，他们建造的第一个圣殿，就那个圣殿哈，在2500年前被这个巴比伦人呢给毁掉了。当巴比伦人军队啊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大肆的烧杀掠夺，极尽那种的摧残和蹂躏，以至于整个的圣城都被毁掉了。他们把圣殿一把火给烧了，烧过去之后呢，只剩下什么？剩下一块又块焦黑的石头。弟兄姊妹，你以为这些石头永远就废置到那里不用了吗？不是的，大约是等了100年之后，神就差派了先知尼西米，这些人哈、啊，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这些石头被再一次的磨光打亮，重新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样的感触？你的生命是不是也常常受伤？你是不是也常常会软弱？你是不是也常常会犯罪跌倒？你会不会觉得你常常也被生活蹂躏，也常常会受到摧残，包括工作的摧残，不幸家庭婚姻的摧残，身体被疾病的摧残等等？弟兄姊妹，当我预备讲到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由得从心里面就发出感叹说，主啊，被摧残的生命你仍然可以把它重建。我们的神他从来不会嫌弃我们，他从来不会轻看我们。不管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不管你失败到什么样的地步，神都会把你这块石头重新的打亮，重新的磨光，让你能够再次成为他荣耀的灵工。第二点，我们看被建造，这是有可塑性。成为灵活石的第二步啊，就是我们要被建造。什么叫做被建造？被建造就说明我们这生命的活石啊是有可塑性的。被建造的意思就是你的生命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容让神在你里面改变。不止如此，被建造这三个字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什么？就你是被动的，你不是自己在那里建造。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自己修炼来的啊，我们自己可以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人当他们的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去修些课，比如说关于情绪管理方面的，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或者是关于说话艺术啊，关于良性沟通这些方面的课。我说这些课都是不错的，都是蛮好的，因为这些课也使你可以让你变得更加讨人喜欢，或者让你的说话呢可以更加和蔼可亲一些。但是光凭这些的修，这些的练，你永远都不会成为灵工。灵工是要被建造，不是靠着你在那里建造。因为这在诗篇里啊，127篇说得非常清楚，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神建造你这块活石，若不是耶和华神建造你的生命，我跟你讲，你也一样的白费力气。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工，就必须是被神所建造。我们必须要认知神才是真正的建造者。让我们再进一步来思想，为什么彼得要用石头来比喻而不是用砖头？因为砖头也同样是可以用来做建材的呀。你以为彼得那个时代没有砖头吗？凡熟悉圣经的人你都知道，远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法老就叫他们做什么？做砖头。实际上不止到这儿哈，还要更早。 早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砖头，是吧？我等一下再和大家分享。但为什么彼得要信徒做活石而不是做活砖？因为石头和砖头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的。石头是天然的，意味着是神的创造，而砖头是人工的，它是人手所造成的。圣经说，你我都是神手上的工作。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更是神亲自在我们里面建造。我们要成为灵工的话，必须要让神的手来建造。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啊，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一个使徒，他本来只是一个渔夫。他之所以能够成打鱼的一个渔夫成为使徒，那是上帝的作为，不是因为他很会打鱼，不是因为他在渔业上有什么很大的贡献，他才成为一个使徒，不是的。我们看到保罗他也是一样，他本来是一个迫害教会的人，最后呢，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教会的建造者？是因为神的手在他生命里边的建造，而不是凭他有多大的学问，不是凭他对律法有多大的热心，是神建造他，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我们今天一定要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建造，那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还要看到，如果你用人的手来建造的话，用砖头来建造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有一处圣经可以让我们看到之后触目惊心，那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所记载的这个关于巴别塔的故事。那是在挪亚时代之后，人类犯罪狂妄至极，甚至呢要与这个上帝比高下，要人定胜天。所以呢，在创世纪十一章三到四节里，这里面记着说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在大约四五千年人类就会做砖了。他们把砖烧透了，就拿砖来代替石头，用砖来代替石头。弟兄姊妹，现在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称为活石而不是称为活砖。神不要我们用人的工作来取代神的工作。那么如果是这个工作从外表来看，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啊，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在这里聚会，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群人，但是实际上有别于社会团体，有别于那些没有生命的教会，我们必须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必须要让圣灵的工作显在我们这个教会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是用人的方法，虽然可以唬得过人，但是在神看来那是砖头，那是人的工作，那不是神的工作。我们要起而行道，我们要建立教会，必须要让圣灵来做工，要用神的工作来建造。让我们再看当年人类自己做砖，然后用砖头来建造，结果他们建造出来的是什么？他们建造出来的是一座塔，巴别塔。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属灵的真意吗？今天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用我们自己的意念，用我们人的聪明智慧来建造教会，我们所建造出来的那不是灵宫，而是一个属灵的巴别塔。我们基督之家这个名字所强调的是什么？人都说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很有特色，有什么特色？家。还有呢？谁的家？基督的家。这个特色实际我们基督之家更主要强调是基督的家。 没错，我们是一个家，这个家是永生神的家，但是这个家是基督掌权做主的家。如果我们的特色不是要让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彰显，那么我们所有的特色都将会黯然失色，一点意义都没有。只有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我们同在基督里被建造，我们才可以成为真正的灵工。那么我们怎么样被建造呢？你我要被建造的话，就必须要接受什么？接受修剪，要被改变。那么有一次我到西班牙巴塞罗那去讲学，抽空呢游览了那里的著名那个圣家大教堂。那么这座宏伟壮观的大教堂已经建了130-14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完工。每次当我穿过这个大教堂的一片工地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建筑工人把一块块巨大的石头给它切割、打平、磨光，然后再把不同形状的石料给它安置在合适的位置上。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要被神建造成为灵工，你要被神安在某一个位置之先，你必须要接受相当程度的修剪和改变。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渣子要被除掉，我们生命的棱棱角角要被磨光。那么在这个切割、修剪、打磨的过程中，你可能要经历疼痛。如果你怕痛的话，你就永远也不会成为灵工。很多时候神可能会借着你的环境来磨你，甚至呢是借着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亲人，或者是教会的某位同工来修剪你，甚至会借着你的配偶来修理你。今天呢，借着这几节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看到，如果你有这样的环境，那可能是神在建造你。你需要在你里边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当你被修剪，当你被改变的时候，那是神要把你建造成为灵工。你的天然人要渐渐的消失，你慢慢的才能够变成一个属灵的人。最后一点，让我们看一下成灵工合一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只有如此你才可能变为灵工。你知道什么叫灵工吗？为什么活石不是胡乱的在那块堆成一大堆就得了而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工？总括来说，建造成为灵工就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要衰微下去，要让你里边的生命兴旺起来。这也就是说，他要兴旺，我必衰微，就是神在我们里边要兴旺，我们自己要衰微下去。当我们被建造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基督的生命要兴旺起来，我们的天然人，我们属血气的人要衰微下去，到了一个地步，活石要消失，灵工要出现。到那个时候，你再也看不到活石了，你只是看到灵工。这个灵工呢是一个单数，换句话说，不管你活石有多少，灵工只有一个。灵工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集合的名词，就像说教会说团契一样，团契这个词也是一个单数啊，但是呢它却是一个集合的名词。等有一天呢，所有的活石统统的都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灵工，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被建造、被改变之后，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了一个非常合一的关系。我们呢，最后只剩下一，就是一个灵工。我们要跟神合一，我们要跟人合一。不要忘记，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横一竖啊，竖着的那一根比较长，是代表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横着的那一根比较短的呢，是表示我们人与人之间、肢体与肢体之间的那种的横向的关系。 神借着这个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落单，我们千万不要成一个属灵的独行侠，我们千万不要过那种没有任何团契的生活。一个没有教会生活、没有团契生活的基督徒，他很容易就成为一，不但不能够成为活石，可能他会成为一个孤僻的顽石，是吧？很难融入到教会这个灵工，而且他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硬，以至于最后硬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的生命已经缺乏了可塑性。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建造成为灵工呢？如果你仔细读完这个彼得前书，那你就会发现有四个字是不断的出现的。这四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彼此和互相。这里就讲到彼此相爱啊，彼此款待啊，彼此服侍，彼此顺服，彼此问安等等等等，用了很多。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彼此跟互相有多么的重要吗？如果我们的生命里边缺少彼此和互相，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和人有一种合一的关系。任何的人跟人都有彼此，夫妻有彼此，朋友有彼此，弟兄姊妹也有彼此。到底什么叫彼此呢？实际上彼此在这里的意思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彼此就是不分彼此就是在主里边合一了。什么叫互相呢？互相就是你要想到对方。如果你总是想到你自己，那你的生命一定是缺少彼此和互相，你就很难成为灵工，你就不可能和别人有那种合一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灵工，光有彼此互相和互相还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人跟人、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还要什么？要连于房角石。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连于房角石吗？当圣殿被建造、被奠基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块很大的基石放在那个基点上哈。当这块基石呢定下来之后，这个圣殿的方向、这个定位、这个圣殿的规模基本上都已经定下来了。那么彼得在这里说，所有的活石必须要连于房角石，这是什么意思呢？活石怎么样才可以连于房角石呢？我们知道所有石头的形状都是不规则的，都是要经过修剪、修理、裁剪的，是吧？不是那么容易被连接在一起的。石头跟石头要连在一起，必须要先做一件事，就是要先修剪、切割。修剪成什么形状呢？那就是需要和房角石相连接。石头这个连于房角石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切割房角石，第二个选择是切割每一块石头。圣经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房角石。当今时代教会中有不少人走错了路，他要切割那个房角石，他要改变神的话来迎合自己的需要，来迎合世界的潮流，所以他就在那里说，哦，神爱世人啊，包括那些娼妓、吸大麻的、同性恋的、双性恋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可以不必悔改，不必有任何的改变，照样可以做基督徒。这就是在修剪房角石。我可以跟弟兄姊妹们这样讲，如果今天你以修剪房角石来使你来和这个房角石来相连的话，那么我相信你这块石头很快会成为绊脚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清楚怎么样连于房角石，那就是要必须要修剪你这块石头。怎么修剪呢？就是按照房角石的形状来修剪。所以请弟兄姊妹听清楚，你必须要按照房角石的形状来修剪你自己，你按照房角石所预表的耶稣基督的形状，耶 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的样式，来修剪你自己的生命，使你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只有当我们连于房角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会像耶稣基督，我们才跟神跟人有那种合一的关系，我们才可以被称为灵工。在大约2300年前，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叫希腊帝国。在希腊帝国内有许多的城邦国家，其中有一个邦国叫斯巴达王国。大家知道斯巴达人很厉害，这个王国是非常的强盛，非常的兴旺。最主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国王啊，斯巴达王，这个人是骁勇善战，所向无敌。那么有一天，有一个外国的君王来造访斯巴达，见到斯巴达王之后，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问他说：“贵国为什么如此强大？贵国强盛的秘诀在哪里？”那位斯巴达王他自豪地说：“他说本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们国家四周有许多的堡垒。”这个外来的君王他就很诧异，啊，满脸狐疑。那么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他的国家周围有什么城墙堡垒，他就又问他说：“你的堡垒在哪里呢？我实在是愿闻其详啊。”那么这个斯巴达王就站了起来，领他出了这个宫殿，然后用手指向四围说：“我斯巴达王国就好像这个王宫一样，你看到四围那些站岗的士兵没有？他们都是斯巴达王国的勇士，他们就是高大的城墙和堡垒，这也就是斯巴达强盛的原因。”接着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一定要听。他说：“当斯巴达的勇士都被我训练成像我斯巴达王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一定强盛。”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国度不更是如此吗？当我们越像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当我们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国就一定会强盛。弟兄姊妹，你愿意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吗？好，下面大家要唱的诗是《主，我愿像你》。希望大家这是用我们的心，结合着我们心这个信息来唱。最后，请大家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把这段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借着彼得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活石，我们众圣徒怎么样能够被神所建造成为灵工。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这颗心。主啊，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雕琢我们每一块活石，让我们能够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并且彼此之间也联络的合适，让我们能够结合成为一个灵工，是得神的喜悦。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